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翻开到创世纪的第25章。那么前面我们讲到说亚伯拉罕，那么派他的仆人，那么回到这个亚伯拉罕出来的地方啊，去为以撒娶亲啊。那在一个过程里面，我们看到这个仆人的忠心，也看到什么样的主人就带出什么样的仆人啊。那么一边祷告，那么一边看到环境的打开，所以就顺利的把利百加给娶回来。那我们说这一个神在亚伯拉罕身上的带领，是让他不断的去经历神是信实的，虽然失败，但是每一次在经历到神的信实的时候，他信心不断的被建立。所以神一直在亚伯拉罕生命当中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就是让他来不断的选择神，不断的跟随神，最后达到信心的最高点啊。那么亚伯拉罕生命最高点就是献以撒，当他献完以撒之后，他生命一直维持在最高点，直到被主接走。那么亚伯拉罕之后呢，就进到了以撒。那么神在以撒的身上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他站在儿子的这样一个位份上来承接神要给他的祝福，所以他是继承产业的那一位。所以在以撒的身上，我们看到他是最平庸的一位，然后生活没有什么太大的起伏，他也不需要做什么，他反正就是儿子，儿子就享受天父所有的一切，他是继承者啊。那我们25章来看一下，其实25章亚伯拉罕已经进入这个尾声，而要进入另外一个人物，就是以撒。那我们看一下，在24章最后面，那么告诉我们说啊，当这个老仆人把利百加带回来之后，那么跟以撒成亲，那么以撒就把利百加带进了他母亲撒拉的帐篷里面，那么同时呢，爱他娶他啊，从此之后，以撒就得了安慰。那以撒得了安慰，那请问老人家亚伯拉罕呢？死了太太，现在儿子有心爱的人，所以自己又显得更加的孤单，对不对？那更加孤单，哎，亚伯拉罕在第25章，他又娶了一位叫做基土拉的女士，而且生了一大堆的小孩子，哦，又生了一大堆小孩子啊。哇，可见这个亚伯拉罕是蛮能生的哈、哦。但是亚伯拉罕虽然这个也娶了太太，生了很多的小孩，但是他心里非常的清楚，神给他的应许他说他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对不对？但是这个应许是给谁的？以撒。只有以撒可以继承，但他现在生了很多的小孩子，这个做父亲的心里就会挣扎，对不对？啊，这个总有一天要走，对不对？这小孩子怎么办，对不对？哈、哦，那我想我们每个做父母亲的都希望能够公平一点哈、哦，哎，那么亚伯拉罕也同样面临到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却看到亚伯拉罕虽然年纪老迈，但是他心中的那个属灵的高度却没有因此降低。我们看第5节，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非常重要。什么叫一切所有的？在圣经里面讲到继承的时候，长子继承的时候，特别是讲到那个产业，对不对？我们经常讲产业，对不对？请注意，那个产业指的是那个不动产，特别是指不动产。不动产是什么？地。所以神在跟他立约的时候讲到说，这一块地要给你，神特别讲到地给谁呢？给亚伯拉罕的后裔。有没有一个讲到人谁来承接，一个讲到地那个产业。所以这边特别讲到的是一切所有的给了以撒，特别指的是不动产，指的那个是地。多少地呢？我们不知道，至少有一块地嘛，齁、哦，在圣经里面他买了一块地，对不对？哪一块地啊？应该记起来了嘛，齁、哦，哪一块地？埋葬撒拉的 不是以扫啊，以赛亚是沙拉的那一块地，那一块地叫什么洞？麦比拉，对不对？麦比拉，麦比拉洞，对不对？好，那之后有没有再买地？圣经没写，但是我想可能有，因为亚伯拉罕是很有钱的，他是可以买地。虽然在应许上迦南地都是他的，但是目前神的时候还没到，他是凭信心领受了，他所买的地只是当作一个，我们可以当作一个什么？圣经叫做子啊，有没有？以圣灵为印记，有没有？那个印记就是质的意思，质量那个质，中文翻成质，那就是一个什么？好像一个样品屋啦，齁，就是说如果你去买房子一个样品屋，哎，看到不错哦，我就把它，哎，我就定下来，付了定金，对不对？那以后你的房子就应该这个样品屋怎么样？样品屋知道吗？知道齁，嗯，不晓得，因为台湾用语跟国内用语不晓得一不一样。国内用语是不是用样品屋？叫做什么？
示范单位。
示范单位啊，听清楚了，叫示范单位。哎，对，我需要稍微沟通一下。哦，示范单位，我们叫样品屋，应该是一模一样的，对不对？啊，就叫址啊。啊，圣灵的印记就是说我们以后可以继承那个产业，但是现在继承了没有？好像部分，没有全部，对不对？但是有这个印记，我就有一个把握，这个叫做信心。你了解没有？所以我看到样品屋，我没有住进去，我还不能住嘛，那是样品屋。但是我就相信，这叫做信心。信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未见之事的确据，对不对？好，你看到他说把一切所有的给以撒，那么多小孩，你把产业为什么只给以撒呢？因为他是神应许来承接产业的，但是其他儿子也要分，分什么？他就把财物，财物是属于什么产？动产，对不对？啊，可能牛啦、羊啦，哦，这些财物就分给其他人。那请注意，那以撒有没有牛跟羊？还是有啦，哦，只是说，哎，特别重视，在讲到以撒的话，特别重视那个产业，同时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撒往东方去。如果你年纪大了，你希望你的儿女都在哪里？自己身边嘛，人之常情嘛，对不对？他特别喜欢小孩子嘛，对不对？你可以看到老年得子啊，那多疼啊！但是你看到他的成熟在哪里？为什么他们打发出去？免得他们来争产业，打发他们远远走了。虽然在感情上不舍嘛，你这边就可以看到为什么我们讲说亚伯那生命已经到最高峰，没有降下来。因为他连感情都顺服在神的带领，你可以看到哈，哦，亚伯拉罕。再来，亚伯拉罕第七节说，一生的年日，人年日啊是175岁，寿高年迈，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哇，亚伯拉罕一生的年数是175岁，我不知道你看到这个有没有想到什么？神呼召亚伯拉罕说是多少年？他多少岁？175减75应该是多少？100。我想这个数目是对我们来讲是有意义的。100是多少乘多少？还好你不是说2×50哈，10×10。中国人讲什么？10全10美。在圣经里面，100是完满的数字，完满中的完满。亚伯拉罕的生命给我们看到是一个完满，不是一出来就很完美，没有。亚伯拉罕跟我们一样都是罪人，但是他一生做一件事情，什么事？完全人，神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是不是这样子？他一生都选择神，虽然中间有没有跌倒？有，这样跌倒，因为他也是不完全嘛，对不对？我们不要想说信心之父一下就变信心之父，不是的，他跟我们一样有软弱，他一样会跌倒，但是他跌倒之后又回来，他每次跌倒每次回来，他的生命又更高更高。希望每一位弟兄姊妹也是一样，哦，因为最近有人说，哎呀，你怎么配当小组长，说一套做一套。今天刚好刘牧师讲这个，有没有讲到这个例子？ 哦哦，抱歉，只有第一堂有听到哈，第二堂是 Cindy Jacob 啊。我们常常他刘牧师讲说，像我们传道人，我们在传讲神的信息，每次他传讲信息的时候，声音里面都有一个声音来自撒旦的，你怎么配讲这样的信息？你怎么配讲上站讲台？你生命并没有那么好，你却要讲那么好的东西。有时候我们当牧师的也会一样，我们在传讲神话语的时候讲得铿铿有道，对不对？但是试一下检查自己生命，却发觉自己怎么样，一样败坏，一样败坏。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所以我们需要救恩，我们是不完整的。但是今天我们能够站在上面来传讲信息，是因为神怜悯我们，是因为神的恩怜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来传讲。我们传讲并不是我们已经达到了，没有，而是我们要往那一个高点继续奔跑。阿们。所以要是哪一天你看到黄牧师在路上穿着短裤，希望你多多体谅。曾经有一个牧师就是讲到说穿一个短裤，因为他们决定这个教会聚完会的时候全部到沙滩去 barbecue， 所以牧师方便就穿个短裤。结果老妈妈说，我决定要离开教会，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牧师这么随便站讲台的。哦，他听了之后真的跟神认罪，哦，神啊，不一样，大家都会用放大镜在看我的短裤。所以他下次都很谨慎，真的很谨慎啊。那反正 anyway 啦，反正站在上面呢，大家每个人看，每个人看法都不一样啊，所以尽量能够保持圣洁。但是我要真跟你讲，没有一个人是圣洁的啊，但是我们都在往圣洁的地方奔跑，希望大家来勉励啊。好，那么我看到亚伯拉罕的一生175岁，葬在哪里？麦比拉。麦比拉是双倍的意思，长子的祝福的意思，它是一个分别的记号。上次一课我们讲过，对不对？是分别的，不跟其他迦南人葬在一起的地方啊。他的两个儿子都来陪葬啊，不是陪葬，抱歉啊，来参加。哎，陪葬那就麻烦了。十一节我们看一下哈，亚伯拉罕死了之后，神赐福给他的儿子以撒。你有没有看到？神的祝福是一代传一代，以撒是承接这样一个应许的人，所以当亚伯拉罕死的时候，神就来赐福给他的儿子。好，接下来有一小段啊，从现在开始就讲到这个以撒的一生了哈。那么以撒一生其实很快就可以把它结束了哈，因为他是儿子，儿子没什么好讲，就继承啊，神有什么就给他什么，神保护他保护到底啊。连娶太太都有人帮他准备好好的哦，产业什么都有啊。我们来看他的一生哦，但是在讲之前呢，也要讲讲亚伯拉另外一个后裔以实玛利。而这个我就不念他的名字哈，的确在这个第16节后面啊，他这边讲到说以实玛利做了12族的族长，有没有？你在哪里曾经看过这样的字眼？神当时在对夏甲时候讲的话有没有？他说你的以实玛利，我神又要祝福他，让他后裔很多，他要做12族的族长，有没有？而且住在他弟兄的哪一边？东边，就是东边，连到现在还在东边，对不对？阿拉伯是不是在以色列东边？没错吧，所以神的话句句都不落空。好，现在我们看到19节讲到以撒啊，他说以撒娶利百加的时候是40岁，那么娶的太太呢是从巴旦亚兰来的地方。巴旦亚兰就是哪里啊？啊，巴旦亚兰在哪里？乌尔，其实就是乌尔，就是两河流域啊，就是示拿地。我们前面讲过示拿地有没有？或者我们讲巴比伦。巴比伦啊，这是一个很发达，在世界上算是最好的地方啊，因为那个地方像伊甸园，记得伊甸园就在这里嘛，哦，还记得伊甸园有4条河流，对不对？啊，不是，从伊甸园一条河流，然后流过伊甸园有分4条河流，还记得吗？其中有2条线还在，2条不见了，对不对？ 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河呢，其实两个流域，其实伊甸园就在那个地方。自己在哪个地方不知道，大概就在那个地方，大概了哈。好，那么讲到这个利百加是巴旦亚兰来的女子，那么那个地方是拜什么的？当然是拜偶像。但是利百加嫁到这个以撒家来，哎，以撒家是拜什么的？拜耶和华真神嘛，对不对？好，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好，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孕了。当然他出来生孩子的时候他是60岁，所以等于结婚20年才有孩子。那么在这个20年里面，说真的，神应许他们，这个以撒也知道神应许他的爸爸亚伯拉罕说他的孩子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天上的星那么多。结果哎，这个老父亲生了几个人啊？2个了齁。啊，真的应许就一个嘛，所以照理说就一个而已。但是他一直不能生啊，他心中也是很纳闷，为什么我不能生？那如果不能生，神的应许不是落空了吗？对不对？但是他不像他老爸，对不对？哎，又娶了夏甲，然后生了一个以斯玛利，对不对？制造麻烦，对不对？他没有，但是他在求，他一求就怎么样？神就应允他，好快！他60岁求，60岁就给人家生孩子，一求就有，这叫有求必应，好不好？好不好？
好
啊，当然好了。新约里面怎么讲啊？他说：“你们向来啊，约翰福音我这个给你们打上去了。约翰福音16:24那边说啊，耶稣说啊，你们向来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谁说的？耶稣，耶稣说的，神说的话，句句都是实在的。”问题是你求不求？求，求就有。我们这边是不是看到了？因为他是站在一个儿子的身份，站在儿子的地位，他跟神求，老爸一求有了，马上给你。因为老爸是全能的神，你不求嘛，神就让他等。神在等一个祷告，等以撒的祷告。你什么时候祷告，我什么时候给你。那请问你是不是神的儿女？神也在等你一个祷告。什么祷告？你自己跟神讲，对不对？但是求却不要妄求。神说你们要先求什么？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那一切是什么？其实那前面的一句话说，你们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那都是外邦人求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也就是说你来到神面前，你要先求什么？不要求说、哦、神啊，我今天没东西吃，神啊，我今天没有衣服穿，神啊，我今天缺这个缺那个。神说不要求这些，这些是谁在求的？外邦。你知道什么叫外邦人吗？不是外国人哦。外邦人不是外国人，什么是外邦人？不信神的人，叫做外邦人。哎，不过我们纠正一个名词，我们讲讲啊，那个人是不信主的，我们不要讲这句话。他今天不信主，那请问，那以后他会信主？我们不知道，对不对？只有神知道，所以改一个名词好不好？叫做未信主的人，是不是好一点？未信主代表我们有什么？我们有盼望嘛，对不对？他不是不信，他可能时间还没到，我们称他叫做未信者，好不好？哎，别人不要告诉啊，你们这些外邦人，你是要传福音给他，一讲以后你说外邦人，就好像跟人家讲你是坏人，我是好人，我们是不同国的。虽然我们常常贴这个贴纸，这个没有什么特别意思，是鼓励大家哈。我是听那边的。今天一个弟兄开玩笑说：“哎，你怎么这个都停，把它改成数，蛮好玩的哈、哦。”我是数那边的，那就完了哈、哦。 好，我们不要节外生枝，赶快拉回来哈。求，请注意要求神的国跟神的义。神在等一个祷告，其实更属灵的一句话，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节，耶稣说的，他说啊，我实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你们在天上也要捆绑；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句话是这样子，神把一个能力要赐给我们，这个能力是打开天上门的一个权利。这边讲很清楚，对不对？你们在地上捆绑的，天上就捆绑；你们在地上释放的，天上就释放。可见这动作好像从哪里开始？地上。但实际上不是，是从天上。神有一个心意要做一件事情，但是他在等地上有一个祷告的器皿愿意来祷告。当这个祷告器皿摸着神的心意来祷告的时候，他来捆绑天上，马上就捆绑，因为是照着神的心意来求的。这叫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因为神要做，但是他等器皿。所以为什么地上要有一个守破口的？有没有听过守破口的？哦，那个代求者，为什么神在等待？如果要做什么事，神自己做就可以了，做的比你好太多了。但是神在等器皿，等到有一位器皿愿意祷告的时候，愿意去做神的事情的时候，哎，你就看到神工作。你不祷告，神不工作。你们看到以撒祷告，他站在儿子的这样一个地位，他祷告，神就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孕了啊，真快啊！这个以撒要知道要早点哦，他那么喜欢小孩子，应该早点祷告。我们为什么要等到无可奈何才跟神祷告？那弟兄姊妹，祷告是最好的办法啊，绝对不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啊。结果她怀孕之后，孩子在她腹中彼此相争哦，彼此相争代表至少有几个，两个，对不对？哎呀，这怀双胞胎会怀着这么辛苦哦？其实一般来讲不会，对不对？这在里面争斗的很厉害啊啊！那么他就说啊，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我为什么活着来忍受这样的痛苦呢？以前没有孩子，我们一起求孩子，有了孩子不得了的，两个孩子相争的很厉害，在妈妈肚子里面争来争去，让他活着很痛苦。他说，如果这样，我干脆不要有孩子好了。结果利百加被逼的就来怎么干干什么，他就求问耶和华，求问就是祷告。其实这件事情是神在逼利百加来祷告。不要忘了利百加的背景是什么，他是拜偶像的人。今天虽然嫁到神的家里面来，他必须来经历那个祷告所带来的能力。所以我觉得是神在催逼他，借着腹中的孩子来催逼他到神的面前来。请问你的环境中有没有这样被你催逼到神的面前来祷告的？我想很多做 teenager 的父母亲常常会呼天唤地来到神的面前，孩子相争，不是孩子相争，你跟孩子相争，对不对？啊，所以经过那个阶段的，常常是哭得很厉害。有这种阶段吗？哦，有，当然有，我也经过那个阶段，不过都不是我哭了哦。哎，这个师母哭得比较厉害，哇，今天就不容易，因为他转变得好厉害。前阵子惹得你哦，真的要捶他，然后转过来一秒钟不到，妈妈抱我。他情绪可以这样转变，你大人就是没有办法啊！真的气死了啊！不要气死啊！气死气死自己，不要咒诅自己啊！呼天唤地祷告求问神，我想是神把他催逼到神的面前来，然后向他来做一个很大的启示。神说，两国在你腹内，代表是双胞胎，对不对？而这双胞胎带来是两个国哦。 当然后来就知道，哦，真的有两个国，哦，再来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也就一族强一族弱，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大的服侍小的。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大的是谁，以扫，对不对？小的是雅各。你喜欢谁呀？雅各。我从来不喜欢雅各。可以啊，个人观感不同啦，哦，有人喜欢奸诈狡猾，你就喜欢雅各吧，哦，我比较喜欢以扫。说真的，以扫是打猎的粗犷。你还记得当雅各啊带着他妻子儿女财物要回到迦南地的时候，他怕他哥哥追杀他，他不是准备了很多礼物送他哥哥吗？但以扫是很生气要杀他的，以前要杀他，结果他来之后他怎么说？他说我的已经够多了，这些东西我一个都不要。你可以看到以扫那种个性，豪迈爽快，不记恨，不记恨哦。哦啊，算了，不要讲太多好话。就人的眼光来看，哦，真的以扫要比雅各强。等一下我们来分析他们的个性，哦，好，他说大的要服侍小的，在这边讲到神的一个选，这个还没发生嘛，哦，所以有人叫做这个叫预定。神选择雅各，神却没有选择长子的以扫，有人说是叫预定论。在神学里面这个争论了很久，就叫预定论。所以有人说神既然是预定，预定这个人得救，预定那个人不得救，所以我就不要传福音了。神预定这个人得救，我不传福音给他，他得不得救？他得救啊，他神预定他得救。这个人是神预定他不得救，无论我怎么努力传福音给他，浪费，对吧？所以我不传给人福音给他，他也是不得救，我传福音给他，他也是不得救，我干嘛要花功夫？因为神是预定的神，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哦。神的预定的基础是在他的预知，因为神是无所不知的神。什么叫无所不知？也就是说他知道过去，他也知道现在，他也知道未来，所有的他都知道，他都知道，所以神去做一个预定。神知道雅各会紧紧的抓住神，他知道以扫根本不在乎不在意神的应许，所以神拣选那一个可以抓住他的雅各。是神先预知，所以神预定，所以神说出这样的话。那如果讲到我们讲说，哎，我到底是神的预知还是预定还是怎么样啊？我到底得不得救？得不得救在于什么？如果你在基督里，你就是得救的；如果你在基督里，你就是被神所知道的，你就是被神所拣选的啊！所以你不用担心。那我们去传福音要一个心态，神啊，我不知道这个，我不知道，但是你知道嘛，对不对？是神预知，又不是我预知，我怎么知道他是后来会得救还不得救？但是我就是传福音，不管真正的最后结果他是得救的或不得救，我都不知道，因为只有神知道。但是我愿意按照神的吩咐去做，那就对了。然后我就去传。这边特别讲到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的确，我们后来真的看到，的的确确，神把雅各，神拣选雅各，神在雅各生命当中来做一件非常大的事情，那就是来对付雅各的老我。雅各的老我是一个非常坚固的老我，所以每次读到雅各，我自己都觉得蛮安慰的。如果雅各都能够被神来对付，让一个抓住地的这个雅各可以到最后紧紧抓住神的雅各，那我就不用害怕，因为雅各都可以被制造成那样子，那可见我一定可 可以被制造得更好。阿们。所以我特别喜欢常常讲到说，哎，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其实我最喜欢的是神是雅各的神，代表神不会放弃我。不管你怎么糟，我想你的糟大概不会像雅各那么糟。但是我们读雅各，在创世纪读雅各却是最精彩的，读以撒是最 boring 的。为什么？神在每个人带领就是不一样，因为以撒就是带着儿子的名分来继承产业，所以一生都是好处，雅各一生都是对付。好，我们往下看啊。好，结果生产日到了，腹中果然是双子，果然哦，要跳起来，果然神说的话，神怎么说神就怎么做。先出来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哎呀，小孩子皮肤像皮衣一样，是他就给他取名叫做什么？以扫。以扫的意思是有毛的意思，这个很稀有嘛，对不对？哈、哦，这个毛还不是普通那种细毛，是粗毛啊、哦。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着以扫的脚跟，给他取名叫做雅各。你看，连出生顺序都要争呢，抓，为什么要把他抓进来？抓进来好让我出去，所以雅各，所以雅各的名字叫做抓住，抓，雅各的一生就是在抓，神在雅各的身上就是对付这个抓，让他抓对东西，他以前都抓地上的好处啊，他只要自己得好处，不择手段对付别人，奸诈狡猾卑鄙就是雅各，继续骂。好，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撒60岁，没问题嘛，齁，刚刚说40岁 娶太太 ,60岁生小孩。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我们来看看一个猎人的心态啊，猎人的个性好了。猎人，你想想看，猎人是比较怎样的个性啊？不拘小节，对了。他不会常常洗衣服，怎么可能呢、啊？在旷野怎么可能嘛，对不对？他说不拘小节啊，豪迈大方，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对不对？有朋友热情招待，这种人英雄人物，对吧？所以我们现在眼光看就是一个英雄，对不对？但是这个是他的优点，也是个缺点。粗犷的人不拘小节，好像是优点，对不对？不拘小节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对事情都不在意，随便就好。皮鞋为什么擦那么亮？不需要的。头发为什么要洗？不需要。你懂这意思啊？啊，你跟这种在一起，你会觉得很自由 ，freestyle， 对不对？好，好，这是雅，这是以扫啊。再来，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那我们在想，在帐篷里就那么大一点空间，一天到晚待在帐篷里面干什么？上网，那是现代人，那是宅男，对不对？对，我们现代人哦，在帐篷里面没有问题，只要有这个网络，只要有电脑，多久都没有关系，我不用出来可以。但是那个时候没有啊，也没有书吧？哦，那个时候应该也没有什么书，对不对？帐篷就那么小地方，他安静，他智商不低嘛，哈，一般狡猾都蛮聪明的，对不对？他智商不低，一天到晚在帐篷里面，没有可以做太多的事，请问他干什么？这边讲为人安静，优点嘛，哦，乖乖的小孩子，对不对？一天到晚没事做，那就在想嘛，想东想西，想好的。也想不好的，所以这种人叫做工于心计，了解吧？好，两个个性截然不同，双胞胎，对，而且他一生就喜欢抓嘛，他的名字叫雅各，抓嘛，对不对？他绝对不会在帐篷里面没事做的，一天到晚在想事情。这边讲说，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加却爱雅各，这家庭纠纷就这样子哈。特别疼爱某个孩子，你疼爱某个孩子就忽略另外一个孩子。这个雅各，不，这个 以撒为什么特别喜欢以扫？今天讲到一个，吃他的什么野味。哎呀，你想到这么一个属灵的人，站在神儿子这样位分的人，照理说应该是蛮属灵的，对不对？却爱吃野味，因爱吃野味，所以爱这个孩子。你有没有发觉，他把一个喜好跟那个属灵的事情怎么样，还混在一起？所以说，以撒属灵嘛，也蛮属灵的；属世嘛，也蛮属世的，对不对？你又看到神拣选的人是不完全的人，看到有没有自己安慰一点呢、啊？啊有哈 ，OK 了。但是利百家却爱雅各，可能雅各长得细皮嫩肉，女孩子比较喜欢，对不对？那个粗犷的，这个毛毛的，每次抱起来也不舒服，对不对？所以妈妈就比较疼爱这个雅各。但也许是这样，那因为也许是神曾经跟他说过，说过什么话？将来那个大的要服侍小的，而小的就是雅各。所以做妈妈特别疼这个雅各， maybe 圣经没写。好，有一天雅各就熬汤，以扫从田野那么打猎回来，累昏了，就对雅各说：“你把红汤给我喝。”啊，所以以扫又叫以东，后来一个以东国没有，他说以东国的始祖啊，以东，以东是红的意思，所以以扫是毛，以东是红啊。结果雅各就说：“你今日把长子名分卖给我吧。”那以扫就说：“我快要死了，这长子名分对我什么益处呢？”雅各说：“你今天就发誓吧。”以扫就跟他发誓，把长子名分就卖给雅各。于是雅各就把饼跟红豆汤都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那长子的名分，轻看长子的名分，你就可以知道为什么神会选择雅各而不选择以扫。不选择以扫是因为以扫轻看神的祝福，你了解这意思没有？这是神的预知，神的预知，所以神有个预定，所以神说出预定的话来，了解这意思哦。在这里因为我们看到是一个公平的交易，你有需要我给你，他要红汤，雅各还蛮大方的，把什么都给他吃，他没说要饼嘛，对不对？所以雅各蛮大方，对不对？你只要红豆汤，对不对？我红汤给你，我顺便加个饼给你，哇，很大方，对不对？雅各狡诈，以扫轻看，这是他们生命的问题。你想想看，雅各熬红汤是在帐篷里面安静的时候想出来，他一定是在想，神从他的祖父亚伯拉罕之后，还有神对以撒他爸爸所说的那些祝福，那些应许，而这些应许都是给什么人？长子，对不对？那是长子的祝福。那既然给长子祝福，所以长子名分对他来讲什么？太重要了，长子名分太重要了，他要去抓这个长子的名分。这是雅各，他抓神的祝福，但是他不是抓神哦，请注意，他是在抓神的祝福。所以他一天到晚在想这件事情，再想想看说，神所拣选的，按照人的肉体来讲，亚伯拉罕是不是长子？我们上次讲过，亚伯拉罕是不是长子？不是嘛，他应该是老三，我们上次讲过，对不对？我就不再重讲。好，神没有拣选那个长子，神拣选那个第三的亚伯拉罕。到了他爸爸，他就在想，他爸爸好像也不是长子，长子是谁？伊斯玛利才是啊。可见啊，这个长子的名分太重要了。虽然我是老二，虽然是双胞胎，不过找我可能几秒钟，但他还是长子。但是长子有一个长子的这个名分的祝福，我要那个祝福，那我要把这个名分拿过来。所以他一天到晚在想，你千万不要那么看圣经表面那么讲说简单回来，他打累回来说我累昏了，给我一点红汤好不好？ 其实他那么多时间他研究烹饪技术，没错，时间太多嘛，对不对？又常常跟妈妈在一起，对不对？都知道全家的口味是什么，特别熬一碗特别的香的这个红汤嘛，当然。然后要长子的名分岂是突然想出来的？没有，老早就在想，不断的在想，工于心计。你看雅各这个人，你绝对不能从一般正常人的眼光去看他，你要从坏的眼光去看雅各。你越看就可以看到人的那个坏，真的啊。所以在这个事情上，我们真的看到雅各因此就把长子的名分给拿过来。但是一方面是因为以扫轻看的原因，轻看的原因。你想想雅各为什么公益心计，说真的，他猎的捕猎物回来，那个猎物才是好的东西嘛，对不对？如果说哎，你用什么给你换红汤呢？哦，你的猎物给我吧，我们可能就直接这样想，对不对？但是雅各却说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结果以扫呢就把它卖掉了啊。好，再来我们就看到26章，这个以撒，我们在最后这一章就讲以撒了哈。这个以撒一生走的路程，有时候我们去分析他跟亚伯拉罕所走的路程好像都一样，然后你看哦，他说亚伯拉罕的日子呢，那地有一次饥荒。那地是哪一个地方？就下面住的地方叫别士巴了，那么在这个地方哈，那地有一次饥荒。哎，你记得哦，在亚伯拉那个时候他就跑到南地去嘛，有饥荒他跑到南地去，对不对？所以他有饥荒他就跑到哪里去了？埃及去了，对不对？还记得那件事情吗？好，在这个时候他说这时又有饥荒，以撒就往基拉尔去。基拉尔就比较南方了，基拉尔是非利士人住的地方哦。到了非利士人亚比米勒那里，结果呢耶和华就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不可以下去啊，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哎，当时这个亚伯拉罕要下埃及的时候，请问神有没有拦阻他？没有吧，齁，没有。但是在这里我们却看到以撒想要下埃及的时候，他也想下埃及啊，因为他地有饥荒，好像他爸爸走过的路他重新要走一遍。但是神让亚伯拉罕下埃及，但是神却不让以撒去下埃及，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神在亚伯拉罕一生的工作是让他去经历神，让他不断去选择神。神容许让亚伯拉罕下埃及，是要让他在埃及里面跌倒，神要让亚伯拉罕失败，在失败当中经历神的拯救，好让他的信心可以被建立。亚伯拉罕一生都是这样子，神容许他不断的犯错，但是在犯错的过程当中神拯救他，神暗暗的帮助他，好让他的信心可以不断不断的被建立。但是以撒不一样，我们讲到以撒，神在以撒身上的工作是什么？享受神，享受神的保护，因为他是站在神儿子的这样一个位分上。你要下去不行，神把你拦阻掉，他不让你去，神在这边是明明的帮助他。亚伯拉罕呢，神是暗暗的保护他，在这里面神是明明的保护他，因为神在每个人生命上的工作是不一样的啊。神说你不要下埃及，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地方在哪里？就是迦南地嘛。神指示你的地方就是那个应许之地，你不可以离开应许之地。如果你照我的吩咐去做的话，他说你继续在这地，我必与你什么同在。饥荒算什么？我是你的供应者，你怕什么？你只要在应许之地，我供应你，我保护你。神应许，其实我们要神最重要的一件，最最重要是什么？同在， 神跟你在一起，你怕什么？你要喜乐吗？神就是喜乐，因为我们的神是 I am 的神，还记得吗？他是 I am 的神。有了神，你就有了一切。你为什么怕饥荒？你为什么怕那个环境？不要怕，我与你同在，我要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跟你的后裔。诶，这句话好像也是应许给亚伯拉罕，对不对？诶，跟他的后裔。神是守约信是慈爱的神哦。他说，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又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并把地上万国都因你的后裔得福，都因为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我的命令、律例跟法度，所以以撒就住在基拉尔。但是基拉尔是不是神要他指示他去的地方？我们不知道，以撒也不知道，但至少知道埃及绝对不是，所以他们下埃及没有，他就继续住在应许之地。但应许之地那么大，难道就是基拉尔吗？那我们就要看看下面记载是怎么样。所以有时候是不是神的旨意，说真的，我们要继续的等候，那我们要接受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调整啊。当然那个时候圣灵没有住在他们里面嘛，对不对？但是现在圣灵是住在我们里面的。第七节很有意思的，你再看。那地方的人啊，就问到他的妻子，便说，哎呀，一样利百加太漂亮了。利百加漂不漂亮？漂亮，神的儿女娶的太太都是漂亮的。当时亚伯拉罕下埃及，他也害怕，对不对？因为撒拉太漂亮了，虽然年纪也蛮大的，哎呀，真是老美啊，啊不，很漂亮。他怕一去，大家埃及人看到妻子太漂亮，又知道他是他先生，就把他杀了。所以他就去求撒拉，还记得这件事情吗？哎，求你啊，跟别人讲我是你哥哥，不是你老公啊、哦。要是别人知道我是你老公，我可能会被杀，对不对？这边同样的情形发生了。他就怕了啊，所以以撒就说啊，哎，这个如果说他是我妻子的话，恐怕这个地方因为啊，这地方的人啊，因为利百加的缘故就要杀我，因为他的容貌俊美。有没有看到圣经里面讲很多人物都是容貌俊美？所以有时候你怀孕的时候，你就要祝福你的孩子，神啊，祝福他是一个容貌俊美的孩子，可以吗？哎，祷告，你就为他祝福祷告哦。好，你看嘛，爸爸做的事，小孩子是吧？照样去说，为什么？身教，是不是身教？身教嘛，你讲再多没用嘛。老爸这么做，小孩子看到了就继续做，对不对？你也可以看到，罪是可以遗传的。神也让环境再一次的演变啊，结果真的。这个亚比米勒王啊，从外面看，哎，这看到这个以撒跟他妻子利百加在戏玩，戏玩就是很亲热的那种样子。所以本来这个亚比米勒是要，哎，看到利百加漂亮就把她娶过来的。那你又说她是你的妹子嘛，对不对？因为不是你妻子嘛，对不对？所以娶过来是没有问题。但是他还没有行动，请注意哦，他还没有行动。当时以这个亚伯拉罕在埃及的时候，神是让这个撒莱啊，真的被抓进去了，被带进去了，神才出面的。但是这个地方，神没有让利百加落在亚比米勒的手上，没有，神直接的干预，神直接干预。为什么？两个带领会不一样，同样的原则。因为以撒是站在儿子的名分上，他的老爸就是保护他，保护到底。好，虽然给你环境，但是我就是保护你。好，所以你看十一节，于是亚比米勒就晓谕众民说：凡沾着这个人的，或是他的妻子，定要制止他。哇，你看这保护彻不彻底？非常彻底，因为神的手干预。 明明的保护他。十二节太有意思，每次看到这个说，我就觉得说，这是神的儿子实在太棒了哈。为什么不早点做呢？我们看一下以撒啊，以撒在那地耕种。你知道以撒本来职业是什么吗？放羊的嘛，亚伯拉罕也是放羊的嘛，对不对？都是牧羊人嘛，他们是游牧民族嘛，对不对？但是以撒不晓得为什么在那个地方耕地，那耕地就不是过游牧生活咯，耕地就代表我要在这个地方怎么样定居啊，定居啊。好，反正以撒做什么神就要祝福他就对了哈。以撒在那里耕地，那一年的收成有几倍？百倍，不得了耶。以前这一亩地可以生产比如说一万公斤的稻子好了，这个时候生产多少？一百万。一万跟一百万你觉得差多不多？多得不得了，多到别人一看眼睛都掉下来啊！当时没有眼镜了，说要讲眼睛。好，百倍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他有羊群牛群，又有很多仆人，所以非利士人就怎么样？嫉妒他。我怎么种一份，他不用怎么种就百倍，嫉不嫉妒？嫉妒。你有没有嫉妒过别人？有，我念大学都拼死拼活啊，勉强及格。我旁边那一个一天到晚在睡觉的，拼命玩的，打马子，交女朋友的，他不用读书，考试就比我好，嫉不嫉妒？当然嫉妒啊！神为什么把他生得比较聪明？对不对？但不要嫉妒哈、哦，神的儿子有 favor， 我现在站在这里啊。他在哪里我不知道，我们往下看。啊，神祝福他啊，神来祝福他。嫉妒他。那嫉妒他，请问这个地是谁的？非利士人，不要忘了。所以他在这个地方被人家嫉妒，那就不好过了。他是寄居的，结果别人看到神祝福他，使他昌大，嫉妒。所以你就看到嫉妒的样子是什么样子啊？嫉妒就会恨嘛，恨就会有行动啊。我们看十五节说，当他父亲亚伯兰在世的日子，他父亲的仆人所挖的井，请注意那个井哈、哦，不是活水井，当地缺水，所以他们又挖了往地下挖个井，但是井边里面有没有井水哦？但是他们会下雨，下雨的时候这些挖下来的洞就变成井了，就有水了，所以他们方法是这样子哈、哦。啊，这个叫做井。好，当时他的父亲亚伯兰也是挖井，但是挖的不是活水井，是一般普通的井啊，可以承接雨水的井。那么非利士人就把他塞住，为什么就把他塞住？嫉妒嘛，要赶你走，对不对？要就把他塞住，填满了土。亚比米勒对以撒说，亚比米勒是王嘛，哈、哦，这非利士的王就对以撒说，你离开我们去吧，因为你比我们强盛的多。那请问谁强盛呢、啊？照理说应该是亚比米勒王嘛，王才会强盛。但是神借着这一位王来告诉以撒，你比我们强盛，因为神祝福你嘛，请你离开。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是不是神要他居住的地方？是神在运作一个环境来逼以撒离开这个地方，往神要他去的地方。了解这个意思没有？逼他。圣经里面讲说神能够调度万事，哎，不是，哎，我常常喜欢把它解释成这样，神调度万事哈，是应该神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有没有？其实那原来的意思就是神调度环境，神调度一个环境，可能让你离开，可能让你留下来，目的是让这一位爱神的人可以得到益处。今天神借着亚比米勒来赶以撒，可见以撒所站的这个地方并不是神要他去的地方，但是神就兴起一个环境 让以撒离开。以撒就离开了，就在这个什么基拉尔谷啊，支搭帐篷住在那里。那十八节说，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日子所挖的水井，那么非利士人都把他塞住了哈。那他塞住，那以撒就过来把他挖开。那你挖开，你很有意思哈。这个以撒挖出来之后，你叫他父亲的名字，叫他去井。那十九节讲说，怎么挖就得到一口什么井？活水井跟他爸爸挖的井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刚讲过了，他爸爸挖的不是活水井，是一个下雨的时候可以储存水的井，对不对？那什么是活水井？哦，就是有地下水从那边地下泉源从那边流过的地方，是不会枯竭的井，好不好？哎，在这旷野地方，这种井是最好的。你可能一辈子挖了一辈子的井，可能都挖不到一口，但是以撒却一挖就有，为什么？这叫没有办法，他是神的儿子嘛，真的没办法，对不对？别人挖不到，他就挖得到，因为神的一切祝福都要给他嘛，神就赐福给他，没有办法，神的儿女就是没有办法，你不要都不行，随便挖都有，你塞吧，你塞我就挖，你塞一口不是活水井，我一挖就是活水井。好，结果挖了活水井，结果他们就来跟他争啊。所以那一口井叫做埃瑟，有没有看到埃瑟？好，那一口井的埃瑟，埃瑟是相争。好，既然你要争，我就给你吧。因为以撒这个人平庸的，怕事的，你要我就给你。好，你这口要，那我就到别的地方再挖，挖就是活水井。那一口井他叫他做什么？西提拿，有没有？你看西提拿小字叫什么？哇，相争跟维底哪个严重？围敌嘛，对不对？本来相争，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围敌，可见地方能不能住啊？也不是神要他去的地方，他就跑。你就可以看到，没有在神所要他去的地方，他得不到安息，不是跟人家相争，就是与人为敌，对不对啊？以撒就继续跑。你看到以撒的一生都在挖井嘛，对不对？哇，就活水井，人家要就给你，你要相争也好，你要为敌也好，我不跟你争，我不跟你吵，我就继续跑，跑到神要他地区的地方。结果来到第三口井，他取名叫做利和伯。利和伯名字是什么意思？宽过。争不争？吵不吵？为不为敌？啊，都不为敌。这地方好不好？好，他就留下来，他就以为这里就是神要他去的地方。他就在这一个利和伯的地方，他说啊，耶和华现在给我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地昌盛。你就可以看到在以撒的内心里面，这一块地就是神要他去的地，对不对？他以为这边不再争了，这一口井好的无比，太好了，他就留在这里就好。但是不是这个样子呢？那我们要继续往下看，你就可以看到神怎么带领人。好，其实讲23节我们就先跳到26节那边去，26节可能比较容易把它记过来。26节说，亚比米勒还有他这个他的朋友亚户撒跟他军长菲各从基拉尔来见以撒，然后以撒就对他们说，你们既然恨我打发我走了，为什么要到我这里来呢？可见刚刚在这个利和伯的地方，这个非利士人继续怎么样，借由他的王来把他赶跑。赶到哪里去呢？这个以撒说，赶我到这里来，这里的一地方就是别示巴了，就是别示巴。好，就是把我从这个基拉尔整个赶出来，本来从基拉尔中心不断的被赶被赶被赶，哎，有点像罗德，有没有？罗德不是不断的挪移帐篷，就挪到哪去了？索多玛去，对不对？但是神却是带领以撒从亚比米勒这个地方是哪个地方？啊，哪个地方？基拉尔嘛，哈，基拉尔的中心的点，不断的迁，不断的迁，一个地方一个地方迁过去，对不对？一直到了这个利和伯的地方，他以为就是这个地方，结果还不是， 这个非利士的王来到这个地方，要把他赶跑掉，就把他赶跑掉，赶到那个别士巴。结果二十八节他们就说啊，诶，以撒说啊，你们这么恨我，我在哪里挖井，你们就来跟我抢，连我找到一个没有乡镇的地方，结果王你也把我赶跑，你们为什么这么恨我呢？啊，这么恨我呢？他们就说啊，我们明明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这句话在安慰谁？以撒。神借着外邦人的王来安慰以撒，我们看到神祝福你啊，神祝福你，所以呢我们就两个来立约。诶，请注意这个动作跟亚伯拉罕时代是不是又一样？是不是又一样？哦，你可以看到一生就是好像跟着他爸爸亚伯拉罕的路在走一样，但是他都是明明的在受保护啊，所以请你不要害我啊，等等等等等。所以以撒就请他们吃喝起来起誓啊，所以他们就平平安安的离开了。好，我们再跳回来，这个时候以撒来到别士巴，到了别士巴啊，这个别士巴离那个希伯伦很近，其实在希伯伦旁边而已。你还记得当亚伯拉罕来到迦南地的时候，我们特别讲到三个地方，还记得吗？好，记得吗？第一个地方叫示剑，示剑，示剑的意思才记得吗？肩膀，代表神负你的责任，神把你带出来，神就负责。再来，他到了路斯，就是伯利恒，伯特利，抱歉是伯特利，没关系啦，可能都忘了太多地名了哈，所以为什么需要老师哈？到了伯特利，伯特利是什么意思？伯特利以后等一下雅各会讲到，梦到天梯有没有？这是神的殿，天的门有没有？啊，不过那个时候不叫伯特利，叫路斯。但是在讲到亚伯兰的时候，我们特别讲到说，那个时候就叫做伯特利。其实伯特利名字并没有出现，其实伯特利是到了雅各的时候才出现。第三个最后定下的地方就是希伯伦，希伯伦就是堡垒的意思，神与你同在的意思。现在别士巴非常接近这个希伯伦啊，所以这个地方才是神要他去的地方。所以你看到21节23节非常重要，然后以撒从那里上了别士巴去，当夜，非常重要一个字，当夜。你看之前齁，神都没跟他讲话，他在哀瑟的时候神没有跟他讲话，神让环境逼走以撒，神让他到了西提拿，神也没跟他讲话，到利和伯有没有跟他讲话？没有，都不跟他讲话。但是他一到了别士巴的那个晚上，因为圣经特别清楚，在那一个晚上，当夜谁跟他讲话了？哦，耶和华跟他讲话，因为他终于来到对的地方，神跟他讲话，亲自向他显现，他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可见他惧不惧怕？他心中很害怕，我到哪里非利士人就找我麻烦，本来以为利和伯就是我的地方，结果那个王还把我赶开，他们这么恨我，我怎么不害怕呢？他是当地人啊，我是外来的寄居的，我为什么不害怕？神告诉他说不要害怕，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的神，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神的话出来了，有环境，有神的话，让他心里平安。这是我们求印证的三个方法，记起来了没有？神的话，平安，神够，不要害怕，对不对？再来第三个，神有没有带领？一个环境，一个环境，到了对的环境，三个环境。所以你当你祷告，你要求印证，这三个可以供你参考：神的话、环境、平安。心里平不平安？环境有没有开？有没有神的话的带领？三个，哦，给大家参考。你看25节，以撒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 并且支搭帐篷，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什么井？活水井。没有办法，怎么挖就是活水井。真好啊。好，我们赶快看，其实到这边就差不多，以撒的一生最重要的部分就介绍完了，就这么简单。挖井到神的地方去，完了。好，不要讲完了，是成了啊。好，再来在32节那个地方啊，33节，他的口井叫做示巴，那个城就叫做别示巴。别示巴就是民事的井，民事啊，就是立约的地方啊。以扫40岁娶了赫人比利的女儿，跟赫人的反正娶了一个赫人啊，他们常使以撒和利百加心里愁烦。为什么？因为娶了那个地方的人，那个地方是神要灭的人，对不对？所以娶进来，当然这两个媳妇可能对公婆不是那么好啊，所以常常使以撒跟利百加心里愁烦。好，27章我们赶快要来看了哈。27章其实从这边开始，其实讲到以撒了，不，讲到雅各，抱歉，讲到雅各了。其实以撒已经差不多了哈。以撒年老，眼睛昏花，不能看见。那个时候大概是几岁，你知道吗？你想想看哈，以撒生孩子的时候是几岁？60岁。那以扫娶太太几岁？40岁。所以合起来应该几岁？100岁。100岁的老人家哈。所以他老了嘛，眼睛昏花不能看见。其实以撒一生年岁是137岁了，所以他有37年，看不见，就把以扫叫过来说，我老了，我要祝福你，祝福长子。那祝福之前呢，你最好去打个野味啊，然后做成我要吃的那个野味来给我吃。哦，以扫一听就好啊，要祝福我太好了。他忘了他已经把长子的名分怎么样卖掉了，虽然卖掉，但是他要长子的祝福，今天要做一个长子的祝福。你就可以看到以撒眼睛昏花，也是代表灵性软弱，但是神祝福他。为什么？没办法，他是神的儿子。了解这个意思吧？所以他祝福有没有效？有，当然有效。不要忘了，人的软弱不能拦阻神的工作，对不对？他的祷告一样是有果效，祝福长子，但是知道神拣选的是谁？雅各。因为神已经讲得很清楚，那大的要服侍小的，对不对？但是这一位老爸竟然眼睛昏花，对不对？要叫以扫去打野味，做他喜欢吃的来给他吃。真的是以撒真的有点糊涂，对不对？真的糊涂，忘记神的这样的一个应许。但是人的糊涂不会影响神的工作。好，结果这个字呢，我现在就不按照那个念了，我就讲故事了。结果这个利百加听到了，听到之后，因为他疼爱的这个是雅各，而且他想到神是要拣选雅各的，如果这祝福给了以扫，那雅各不就没了吗？那神的应许不就不成立了吗？等到这个爸爸一祝福这个以扫下去，那这个大的怎么服侍小的？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他就用人的方法要来怎么样完成神的工作，又犯了谁的工作去了？就干犯到神的工作去了。这跟谁的想法一样？撒来嘛，对不对？是不是撒来当时用这种方法啊？跟亚伯拉罕这个一样。所以你看到人的那个天然性当中出来，我们常期待神工作，但是我们神就忍不住，我们的手就怎么样，忍不住想要伸进去要完成神的工作。他也是一样。那个雅各很聪明的，那工于心计，天天在想，他想不想？太想了。因为他妈妈在跟他讲说，爸爸要祝福他了，我们赶快变装一下。这个雅各想得很周到，你知道吗？那也想说，我长得细皮嫩肉，我哥哥是全身都是毛的，对不对？我们气味也不相同啊，等等等等，讲了一大堆。他妈妈说没关系，我帮你变装。你爸爸喜欢吃什么口味，我太知道了。虽然我们家养的羊不是野生的羊哦，这个弹性没那么好，这个味道没那么香，没关系，我加点香料干什么啊？反正我知道你爸爸的口味是什么。再来你自己没问题嘛，你细皮嫩肉，那我就披个羊毛好了，那爸爸可能摸你脖子啊，摸你脸啊，你就毛蒙一蒙啊，这样子，反正我帮你变装，然后再把你哥哥的衣服呢 哎，放在你身上，加点他喜欢的香味。我太知道你爸爸喜欢什么了。好，好，这个雅各说这样不妥吧？只有利百加说什么？他说啊，十三节哈，你看他母亲对他说啊，我啊，你遭的咒诅就归在我身上。这个妈妈在干什么？咒诅自己。刘师母常讲咒诅有没有？要把女人的咒诅变祝福有没有？千万不要咒诅自己，咒诅自己啊，小心！哎呀，你的咒诅如果到你身上，全部到我这边来，哇，妈妈伟大啊！在属神是属灵的事情，千万不要做这种事啊！不要咒诅自己。他说：“你只管听我的话，去把羊羔给我拿来吧。”哦，真的，他就是把羊羔拿来给妈妈处理，然后他就变装好了，来到爸爸这个地方。这个爸爸有点眼睛昏花，一看，想想看，哎，你才去多久？怎么可能一下子做出这么多东西？有怀疑，又听到，哎，这个声音是雅各的声音，啊，摸起的毛啊，好像是以扫的毛。你是以扫还是雅各啊？这雅各就说：“我是以扫。呵呵”啊，好吧，吃了野味，也反正眼睛昏花嘛，吃了野味，哎，这野味很好吃，然后他就为他祝福，做一个长子的祝福。啊，这个我就不念了哈，麻烦你自己看一下。结果以扫回来，做了他爸爸喜欢吃的野味，拿过来。这个爸爸知道，哇，祝福错了人了，就跟这个以扫讲，以扫就非常的气。其实他根本没什么好气的，为什么？他早就卖掉了，对不对？他没有资格可以气的，对不对？但是弟弟实在是太狡诈了，对不对？夺了长子的祝福，他不但夺走长子的名分，还夺走长子的祝福，所以他非常生气，他就说了一句话：等我老爸死的时候，我就杀我弟弟。你看家庭的纷争就这样了、啊、你看到、啊、他以撒不得不为他祝福，但是祝福的那个话、啊、其实你有时候看看蛮心酸的，就是反正你要服侍你弟弟就对了、啊、哎，有时候听到他的祝福，那个不太像祝福、哦、就把他的惨况把他讲一遍、哦、哎呀，真的是，那他说地上的肥土必为你所住，天上的甘霖必为你所得，你必倚靠刀剑度日。哎呀，那哪叫祝福，对不对？你要靠刀剑去争，去抢，去杀，你才有东西的、哦、又必要侍奉你的兄弟。哎呀，不得了，对他来讲，你想想看，弟弟夺了我的名分，夺了我的祝福，我还要服侍他啊！好，反正这就这样过去了哈。这个哥哥要杀弟弟，这个父母亲知道了，那父母亲就叫他去到他这个利百加的家乡去吧，去投靠他的舅舅拉班吧。那到那个地方找个女孩子结婚吧，就把他打发出去了。雅各跑不好。当然跑，但是雅各这个以撒并没有跟以扫并没有出去追杀他，没有，因为他的父亲还没过世，所以他只好自己等。啊，豪迈的人是也是有那个义气在的，我要等到我父亲死的时候我再杀你，现在父亲还没死，我不能动你啊。好，二十八章，他就开始跑了哈、这个。以撒就把以扫把他拆出去了，祝福他，然后嘱咐他说不要娶迦南的女子，因为这是必要灭的，所以你就回到舅舅那边去吧、哦、拉班那里、哦、在拉班的女儿里面娶一个女孩子，用全能神祝福你。但请问全能的神，我们常常讲说神是亚伯拉罕神、以撒的神，那请问是不是雅各的神？其实在这个时候雅各并不承认他是他的神，并不是、哦、我们慢慢看你就可以看到、哦，好，这个时候我想就要赶快了哈。好，我们就直接跳到第十节，二十八章第十节。那么雅各出了别示巴，就往哈兰那个地方去了。来到途中，来到了伯特利啊，当时那个地方不叫伯特利，他说一个地方，其实那个地方叫路斯。他晚上就在那边睡觉，枕着一个石头当枕头。他以前住哪里？帐篷啊，好的无比啊，啊，天天可以跟妈妈撒娇啊，温暖的无比。现在一个人孤零零的住在哪里？石头地，只能用石头当枕头啊。所以我想那一晚他是一定睡得不好。结果 就做了一个梦，他梦到什么东西哈？十二节，梦到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顶着天，有十个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看到这是什么？看到一个梯子，本来是一个天还有地，天地之间有一个梯子，神梯，这个是天开了的意象。这代表什么？这代表神在做一个恢复的工作。天跟地是不可能在一起的，因为人犯罪，但是现在神要来做一个恢复的工作，使人可以到达天，天可以来到地。所以这是梯子，天梯，他梦到天梯。在新约圣经里面，耶稣自己讲的，我就是那梯子。那么我们看一下经文在哪里，在约翰福音的一章五十一节，就是你们讲义的第三页那个地方，讲到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跟经文跟我们刚刚讲的是一样，上去下来，在谁的身上？人子的身上。哦，到了新约，耶稣把这句话解释出来了，原来那个梯子就是人子，人子要成为神人之间的中保，人子就是耶稣基督，要把属天的祝福经由他来到地上，传下救恩，传下一切的恩典，人借着耶稣基督可以回到天上去。这是梯子，一个天梯啊。结果雅各一醒过来，醒过来，哦，不是，对，再看到下这个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哈，哦，他说有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十三节那里哈，哦，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神说在梦中来跟他讲话，啊，他真的是做了一个异梦。他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但是他没讲我是以你雅各的神哦。但是下面的话却显明了那个雅各神的那个实际。你看哈，哦，他说啊，我要把你现在躺卧之地赐给你跟你的后裔，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地上的尘沙那么多，然后你向东向南东南西北去看，地上的万族都因你跟你的后裔得福。十五节我们来看哈，哦，我必与你同在，我也与你同在。太好了，神自己说我要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向你所应许的。神虽然没说我是雅各的神，但是神在这边表明的，我要保护你，我要祝福你，如果我不是你的神，我根本懒得理你，但是现在我就是你的神。虽然神没有这样讲，但是神应许他这么多。哇，如果神跟我们讲这么多，你一定说什么阿们阿们，你是我的神，对不对？但是你看雅各，雅各是一个抓的人，他抓什么东西？你看哈，雅各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他没有说真耶和华神是我的神，他没有，他只讲耶和华果真在这里，真的，那可能以前都是假的啊。我竟然不知道，就惧怕说，哦，神说要与你同在，雅各说什么？惧怕，他怕神，因为他不认识神。其实神眼目天天眷顾我们，如果你想想看，如果有一个人天天眼睛看着你，你会怎么样？我会害怕，我洗澡赤身肉体他在看我，哎，我睡觉他也在看我，对不对？一天到晚看着我，我会害怕。但是神说不用害怕，我是眷顾你的神，我与你同在。今天如果我知道是人看我，我会害怕，但是如果今天知道是神在看顾我，我不用害怕，我会很放心，对不对？所以雅各说，哇，这何等可畏啊，不是别的，这是神的殿，天的门。哇，把它记下来，雅各竟然说出这么属灵的话，的的的确确是神的殿，天的门，因为天开的，天开的哈。雅各清早起来，就在这个石头做柱子，把它浇上油。哇，好属灵，对不对？你看到雅各，哇，真的有一位神，他爱我，照顾我，所以我在这边做个纪念，把石头浇上油，敬拜他。以前人都喜欢立柱子嘛，对不对？现在人喜欢立碑嘛，做纪念嘛，对不对？好， 在这边他把递上去啊，这个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伯特利是神的殿的意思，以前叫什么？路斯。从此之后那个路斯就变成了伯特利。再来二十节，你看哈，这把这几句话就把雅各的心全部把它表露出来，他到底属灵不属灵，你就看哈。我们祷告的时候常常也会这样子，你看哦，神若与我同在，神说什么？我也与你同在。神说我也与你同在，有没有？雅各说什么？神若与我同在，神已经说话，我与你同在。雅各说什么？如果你与我同在，这句话就很奇怪，对不对？可见他把神，他并不承认他是神，真的。他说你若与我同在，神说我一定与你同在，他把神的话怎么样改了？你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的回到我父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好像很属灵，但是你想想看，他都是要抓什么？我，你没看到？你如果与我同在，你在我去的地方给我东西吃，如果你有给我东西吃，如果你有给我衣服穿，如果你给我平平安安的让我能够回来的话，我就以你为神。但主啊，如果没有呢？如果没有呢？请问你是不是我的神？你就不是。他并没有承认神哦，没有。其实雅各在巴旦亚兰一共二十年的光阴，他从来没有讲过神是我的神，没有，他一直都没有。他只会讲到哦，我祖宗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但是他从来又没有讲过是我雅各的神，他都不承认。所以你就可以看到雅各这个人饶我是非常的强，比你我都强，非常强。如果你帮我做这个一直做完，保守我平平安的回来，我就承认你是神，我才以你是神哦。所以在这个你还没有做完之前啊，你不是我的神啊。他不承认啊，我立这个柱子也必做神的殿。哎，这个条件哦，啊，如果没有，那这个就不是神的殿哦。啊，刚刚做的梦哦，那白日梦不算，你知道吗？凡你赐给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那是因为你达到我的条件，我就把十分之一给你。在跟神谈什么条件呢？你祷告有没有这样子？神啊，如果你爱我，就应该祝福我。神啊，如果你是神，你就应该保护我，对不对？小心，我们祷告不能这样祷告，那你就成为雅各。你祝福我，你是神；你如果不祝福我，你就不是神。其实我们到底是要神的祝福，还是要神的本身？神已经说我与你同在，只要这一句话就够了，你什么都不用求，对不对？神与你同在，我要的是神，你有了神自然有神的祝福。但是雅各不明白，希望弟兄姊妹一定要明白啊。好，雅各从这个地方经历之后，他就开始来到巴旦亚兰这个地方。但是巴旦亚兰这么大，他怎么知道他舅舅拉班住哪里？所以他就到牧羊人那个地方去，然后看到牧羊人那边一口井，那个井平常是要盖起来的，因为怕蒸发光了、哦、等到羊群聚集的时候再把那个石头拿开。他看到牧羊人就跟他们寒暄啊，你们认不认识一个叫拉班的啦、哦、跟他们聊天。他是真心的需要有人聊天，因为这旷野那么久了，干不到半个人，对，他现在看到人了，好高兴，就跟他们聊聊天啊。很有意思，他们告诉他哎，拉班在哪里，然后哎，前面来了拉班的女儿，哎，啊，一个拉班的女儿在那个地方远远的来，那个叫拉杰，哇，他一听是表妹来了，好高兴。他你看雅各哈、哦，多么奸诈，你看一下哈、哦，他刚刚跟牧羊人讲话不是讲得很高兴吗？哎，一听到说哎，那个就是拉杰，所以雅各就说第七节，你们看到啊，日头还高，就是羊喝水的时间还没到，你们再把羊哦带到旁边去。多吃点草啊！等一下吃饱了再来，我把井再把它打开让各位喝。他目的干什么？哎，我刚刚在旷野，我很需要你，我聊跟你聊聊天。 哎，突然知道有一个是我近亲了，太好了，我攀关系，那个才是我要讲话，把你们都支开，知道吗？雅各，他马上可以转换一个话题。哦，那个，然后就跟拉结相认了。哦，相认他就很大方，就把这个井就拿开了，其他牧羊人都不在啊，拉开就给他的这个表妹，当然他就大嚎啕大哭，的确他会大哭的，情绪的一个发泄。对不对，在旷野里离开妈妈，然后到旷野，然后睡在石头地，来到地方看到一个亲人。其实那个时候还没有爱拉结，虽然拉结长得蛮漂亮的，但是那个时候那个感觉好像碰到亲人就嚎啕大哭。你看他的自怜自爱跑出来，嚎啕大哭。好，回到拉班那边去，哇，那个真是太精彩了。很抱歉，我大概没办法把它讲完，本来要想到30章，我尽量把29章讲完，可以吗？好，如果你急着离开没有关系，好，结果把他带到舅舅拉班那边去，就把他这个告诉，把情景都告诉了拉班，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第14节的后面，14节你看，拉班是他舅舅，拉班对他说，你实在是我的骨肉，好不好？这太亲切了，对不对？你实在是我的骨肉，我要好好照顾你。结果雅各就跟他住了一个月，拉班就对他说，你虽然是我的骨肉，这句话就有意思了，你虽然是我的骨肉，七个白白的服侍我，请告诉我你要什么工价呢？拉班也是一个狡诈的人，神要对付雅各，神就在雅各的旁边也安排一个很狡诈的人，有两个目的，第一个让雅各也受苦，对不对？让雅各知道有人跟他一样狡诈。神把一个不可爱的人放在我们旁边，一个目的是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也很不可爱，两个方向哦。再怎么亲的人哦，你看哦，有时候我们想说，当这个亚伯拉罕，神把亚伯拉罕呼召出来，神就不让亚伯拉罕再回去，对不对？但是在雅各的生命当中，神却把雅各再把他带回去。有时候我们在想说，他带回去那个地方叫巴旦亚兰，其实就是巴比伦，就是示拿地，对不对？是一个好像拜偶像的地方，神却把他所拣选又把他带回去。有时候我们不太了解为什么神要这么做。其实神在雅各生命当中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对付，我们一讲过对付他的老我。神知道雅各都在抓，他要抓世界美好的东西，所以神要训练他，就把他带到世界里面去，而且是在世界里面最美好的地方。他最美好的地方好像伊甸园一样，让他去抓，抓的结果抓了20年，结果他出来时候，他就知道世界东西无论你怎么抓，就如同传道书所讲的，虚空的虚空，捕风的捕风，一切都是虚空。神在这个地方要来熬炼他，训练他，但是你会发觉20年在巴旦亚兰的神的工作，在雅各的身上他并没有学到功课，并没有20年的时光，但是神还继续的制作他，他到那边去，这个亲戚见面，你来这边投靠我，很高兴，我就供你吃供你喝。但是这个拉班是个狡诈的人，不是省油的灯，住多久？一个月。这个做拉班的就想，哇，你在这边白吃白喝白住，我供你吃供你住，那吃老本啦，那你会住多久？虽然你好像会做一点点事情，但是长久下去也不是办法嘛，所以他讲了句话，你我虽然是骨肉，你不可以白白跟我做事啊，我要给你一个工价。其实他这句话在讲什么？虽然你我是骨肉啊，我不能白白的养你啊，你懂懂这意思吗？所以定个价钱吧。那这雅各一想啊，这个拉班他可能一个月大概了解了，讲多了你也不会给我，对不对？讲少了我不愿吃亏啊，那我是空手来的，那我来的时候我爸爸妈妈告诉我， 亚到拉班的这个家里面，那女儿啊娶一个回去嘛，对不对？娶太太嘛。所以他就讲了这一句话啊。当然这个也是雅各工于心计，想了又想，想出来。他绝对雅各做任何一件事情都不是临时想出来。他就说啊，这样子好的齁，那你有两个女儿嘛齁，这个我喜欢那个小的，就是那个拉结啦，因为拉结长得漂亮嘛。那圣经特别讲利亚的眼睛无神嘛，齁，无神看起来就好像腿腿齁，就是眼睛无神，看起来不是很聪明，不是很漂亮那个样，利亚啊。所以他说啊，我爱拉结，这样子好的，我为你的小女儿帮你做七年的工，七年的工。其实你们看到一个身份的转变，拉班他说你不能白白这边服侍我，虽然我们是骨肉，那这样子我们定工价。其实他们两个的身份从什么身份变成什么身份？骨肉变成什么雇工的关系，有没有？马上关系改变了，有没有？如果你静静看，好，为了你女儿我七年给你，这就是工钱。结果七年之后，哦，这一个很快过去啊，因为他有目的嘛，对不对？他就可以忍耐七年过去，他是甘心服侍，没有问题。结果没想到七年之后，他真的把女儿给他，不过给他的是利亚，给大女儿，所以狡诈嘛，对不对？哇，结果这个结婚了完之后，因为当时没有电灯啊，没有先看看是不是对不对哈。这个验货啊，不要讲，这对妇女不太同公平。先认明到底是不是娶对了，没有，就完婚之后，生米煮成熟饭，一看，哎呦，这不是我要的，找拉班理论。拉班就说，哎，在我们这边规矩都是先嫁大的才嫁小的，那这样子好了啦，既然大的已经给你，那你再跟我做七年，我再给你。这个已经上传了嘛，对不对？没办法了嘛，对不对？所以后面那个七年啊，真的。雅各是不得已，好吧，没办法，已经走了一半了，没办法继续走下去了，一定要把它走完。所以他就为了拉结的缘故，又做了七年的工。好，做完用做完十四年之后，是不是就结束了呢？你去看一下，很有意思，在二十七节这个地方，他说啊，这个已经过了哈，我看一下哈。我们再看他跳30章啊，他说拉结啊，他们在14年里面是生了很多小孩。那么拉结生了约瑟之后，雅各对拉班说，请打发我走，叫我回到本乡土去吧。在这里面，雅各在14年服完这个14年的这个工作时间之后，他娶了两个太太，其实应该是四个太太，后面就这样就讲了，四个太太。然后呢，这个拉班没有继续给他工钱哦，真的没有给他工钱，所以这个雅各啊，就来跟他，以退为进嘛，哦，以退为进，说我要回去了，因为你没给我工钱，我现在回去了。但是拉班真的看到说神很祝福雅各，所以雅各怎么牧羊啊，那个羊就长得特别多，他看到神的恩典，所以不要放他走，不肯放他走，他这样子好，我们就谈价钱吧。所以可见这个拉班真的是要吃定雅各，但是雅各也要想尽办法来为自己争取所以他们又定了一个契约，就是说好啊，这样子好的，那现在再定个工价好的你不要走，你继续留在这个地方服侍我啊，定个工价，你要怎样我们来看看好了。结果这个雅各就说好吧，这样子，所有的羊群里面凡是有斑有点的有杂色的，你通通拿走，好，你都拿走，你都留下纯种的纯白的羊留下来，好，全部我来牧养这个全部白的羊，如果以后有生出那个有斑有点的，那有斑有点的就归我，那就是我的工价。这个拉班一听，好啊，太好了，如果都是纯种的羊，都是白的跟白的，生下来绝大部分都是白的，不会有斑有点，好，就答应他了。那答应他之后，他就把他所有的羊群通通把他拉开，让跟他雅各的分开。 所以雅各的都是白的。那圣经告诉我们啊，拉班啊把所有的羊都离开这个雅各所牧的羊有三天的距离，所以他们不可能混杂在一起。结果呢，这个雅各呢就在这个羊要喝水的地方，或者他们要交配的地方，就把那树枝啊把它剥皮，剥成有斑有点给羊看。结果一看，哎，生出来都是有斑有点的。哦，有人就觉得很奇怪，怎么这样？或者我们想说，人常常有那个胎教的观念。我希望以后我儿子成为音乐家，我在胎的在这腹中，我就给他多听的什么音乐嘛，对不对？我希望以后他变成电脑博士，那我就天天守在电脑前面打电脑。好，类似这样的胎教。啊，这个方法是不是真的有效？真的有效，生出来都是有斑有点的。但是这个是神的一个工作，在31章我们就可以看得到了。所以雅各就得了很多的财产。在这之前，我们赶快把它跳过来讲一点点东西了，家里的纷争。好，当雅各娶了利亚，也娶了这个拉结，但是雅各就是爱拉结不爱利亚，所以神就祝福利亚让他生孩子。他们取的名字都很属灵，每一个名字都有属灵的意义。这个在外邦的里面，在这个拜偶像的地方，他们也知道有一位神。你要知道，利亚跟拉结都承认耶和华是他的神，唯有雅各还是不承认。那你看哦，利亚他生了，他很会生了，因为他失宠，所以神特别眷顾他。所以在这个29章的31节，他说失宠不能使他生育啊，拉结不能生育。利亚生的第一个儿子叫做吕便，对吧？流便啊，流便说有儿子，那意思是什么？耶和华看见。所以流便的意思是神看见我的苦情。哦，属不属灵？属灵啊，神看见我苦情，所以给我一个儿子，我得到一个儿子的。好，接着生第二个儿子叫西缅，对不对？西缅的意思是什么？听见。哎呀，神又听见我的苦情，因为老公还是喜欢利亚，哎，拉结。但是利亚就是会生，哎，结果老公还是疼他。结果神又让他生了弟嫂三，叫做利位。利位是什么？联合。哎呦，三个联合起来，我老公应该爱我了。结果没有，对不对？结果他就继续生了老四，叫什么？犹大。犹大是什么？赞美。你也看到利亚他心态的一个转变。我用人的方式想要把老公找回来，没有用，最后生一个老四叫犹大，我来赞美神吧。一赞美，生育就停止了，你看到没有？就没办法生了，就不生了啊！不生了，换另外一个。这个拉结老是认自己不能生啊，所以很生气，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就死掉。”那这个拉结是雅各所爱的女人嘛，对不对？他已经被这个女的什么烦啊，烦到一种程度，他要说什么：“使你不生育的不是我啊，是神不让你生啊。”我岂可以替他做主呢？对不对？是你不能生的，是神不让他生的，不是我不能的，因为我很会生嘛，对不对？不是我的关系嘛。所以你看雅各这么爱拉结人，被烦到那种程度，他就说出这样的话来。结果呢，拉结就把他的使女给他做妻子，结果使女也会生。所以你去看，每个孩子都有一个名字，那个名字都很属灵，好像一个很属灵的家庭，却是怎样？充满了什么苦吗？谁苦？雅各苦吗？对不对？他也蛮辛苦的哦。他好像生孩子的机器一样啊、哦。你可以看到最后被卖的啊、哦。如果你去看他这个利亚啊、哦，在十五节你去看还蛮有意思啊、哦。所以雅各是苦嘛？他对付一个拉班已经不得了了，对不对？榨取他，再回家呢？那个家庭四个太太，哎呀，有人说娶四个太太不是很好吗？然后儿孙满堂不是很好吗？没有，你看一天到晚为了孩子这样子在吵。那请问利亚苦不苦？苦啊，因为先生就是爱那个他妹妹啊，不爱他。那这个利亚苦不苦？苦啊，因为先生不爱我，虽然我很会生啊。跟母牛一样，我很会生，但是我真的还是不一样，对不对？神虽然听见，神虽然看见了，但是很苦。 那那两个子女苦不苦？那更苦嘛，身份本来就低了，对不对？所以都是苦。所以给我们看到，神借着一个苦的环境，要让雅各可以回得来。但是雅各却怎么样？依然是奸诈狡猾。我们下礼拜继续看他，好不好？好，做个祷告哈。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你是雅各的神，连雅各这样一个老我这么坚固的人，主你都可以在他身上不离不弃的爱，不离不弃的制作他。主，我们每个人都是你手中器皿，求你制作我们，按照我们能懂的方式来制作我们，好让我们可以被你制作完全。主，感谢你，赞美你，求你祝福你的话，也祝福所有渴慕你话的人。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愿神祝福各位。